那我们上次讲到了呢，这个说这个一四项说明听得非所归依，就是我们这个佛跟六道凡夫当中最高的听来相比，啊，这个为什么说听并不是真正可归的地方？佛为什么可归的地方？啊，做了一个对比。啊，下面呢说这个以四种相状说明啊，这个最高的六道凡夫当中最高的听，并不是我们真正可以真正所归途依靠的地方。那以这个呀，以最高的举出例子来说明，那更何况除了听到之外的阿修罗。或者说是鬼神道、畜生道、地狱道，那这些更加不是我们真正归途依靠的地方啊。那你说我们会去皈依这个畜生吗？那这也有的。你看这个印度啊，他这个对牛很崇拜，哈哈。那甚至呢，我们民间信仰当中，对一颗石头，觉得这个石头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力，或者对一棵树去膜拜。那的确呢有这样回事情啊，所以我们对佛、对三宝升起真实的信心，那必须也把这个六道里边大家最公认的听最高，我们把听到的情况，把这个例子拿出来看看，它这个值得不值得我们应该去归途依靠啊？这里边呢分为。四小点来说明，首先是一，有自信故，诸听非所归依。这个自信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诸听的他的这个心态里边，他本来具有的烦恼还在，这就是他的这个自信啊。所以这里说，即是诸听神等烦恼尚在，心非清净。这个自信啊，在本质上呢，这个听神，他这个净烦恼、思烦恼还没断过啊，所以他不清净。既然心里边不清净啊，说善不能自调，岂能调他？善且不能自己调伏内在的贪嗔痴烦恼，怎么可能会调伏的别人？怎么可能帮助别人啊？这个调伏贪嗔痴烦恼呢？说我们经常比喻啊，那自己都不会游泳，你跳下来救别人，怎么救得了呢？那不可能的。听神他自己还具有听贪嗔痴烦恼，那怎么可能会这个帮助别人呢？没有这个贪嗔痴。你看我们在这个经其他的这个书里面记载也好。啊，说这个听人会发怒，听人发怒就代表什么意思？那代表就是这个嗔恨心还在。那他为什么会嗔恨呢？说明违背他的心态呀，违背他心态，这个要顺他的心态，那就是贪心的表现啊，你都要顺于我，啊，不顺我就是嗔恨了。说嗔恨的原因不顺于他，不顺于他呢，他就嗔恨了。想让人家顺于他，这个实际上是贪心。然后他觉得是自己是天地之主，觉得自己呀是最高的，那这个实际上是慢心。那除了对于自己的执着之外，他比他高的境界产生怀疑，不能接受。你看他这个就是疑心。所以这个听审啊，他这个贪嗔痴慢疑，这都还在的，所以说他这个本性不清净，如来反之，所以能皈依。那证到佛的这个境界呢，已经把所有的贪嗔痴等等全部都消除掉了，全部都没有掉了，他本性是清净的，所以呢，这个三宝这个佛。可以作为我们 能够归途依靠的地方。那这个佛他之所以能够啊这个断掉了这个贪嗔痴所有的一切烦恼，他是证悟了自己的本性的清净。他这个佛的清净从哪里来的呢？从自性当中的清净而来，本性当中的清净。我们说每一个人心当中具有不生不灭的这个清净的法性，就证悟到这个法性，然后呢，他彻底的清净。那听审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好了，这个第一。第二，有作业故，诸听审等非所推理。这个作业呀，就从他的所做的事情来看待，我们这个来观察啊，从听人所做的事情，他们这个来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观察，是不是觉得可以改，不可以归依。下面说，皆指听神等安住享受五欲，尚为声色所侵也，又与阿修罗互相战斗。下面这里举出了好几条。第一，这个听神他跟我们凡夫跟我们人类一样，这个要享受啊财色名食睡，或者色声香味触，这个听神还很喜欢啊享受这些五欲。那这个跟我们人类是一样，境界并没有比我们高，只不过他们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或者财色名食睡呢，他这个境界，那这个六尘呐、五尘六欲呢比我们高级啊。我们这个人类所贪求的财色名食睡或者色声香味触呢，比较粗糙而已。所以说这个听审呐、尚为声色所侵也，那这个呢，从他的这个身口意行为上所做的事情来看，你看他还贪着这些东西啊，又与阿修罗互相争斗。那为什么跟阿修罗互相争斗呢？这个阿修罗嫉妒心特别强，这个听审呢他这个征服欲特别强。这个阿修罗他嫉妒这个听有很多的享受啊，所以呢经常啊要这个听神打斗。然后这个听神呢他要征服这个阿修罗，所以他这个经常阿修罗战斗。或被诸听自类欺凌驱兵，这句话这个欺凌那就欺负他，驱兵呢把他赶跑掉。这个诸听啊，听人跟听人之间为什么会互相欺负，这个力气大的把力气小的赶出来呢？那这个就听人福报有大小不一样，这个福报大的他欺负福报小的啊，甚至呢把他所住的宫殿啊都把他赶出来。精神啊还有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，所以下面说其这样等损害的恶业，所以精神等是非所归依处。我们这个佛菩萨从来没有说我神通大，这个菩萨把那个菩萨赶跑掉了，有没有？那没有。也没有说这个佛跟那佛打起来了，也没有。是不是？那这个精神还是这样。那我们像这个其他宗教的这个经典里面记载比比皆是，谁说是谁不顺我就灭了他，谁说谁不顺我的灭了他，你看这个记载很多啊，说明呢这个听神呐、他还是有这个有这个情况的存在啊，欺凌驱兵或者互相战斗发生问题。假一 第三是丙，第三啊，由法而故，诸听神等非作鬼异。怎么样是法而故呢？下面说，就是人世间的俗、常数、夭折、贫穷、富贵啊，这个通就通达，这是富贵。与初世间的解脱等，皆由自己修行而得。这个法尔呀，就是一切存在的自然规律，这个叫法尔。一切法存在的自在，这个一切法存在的这个自然规律啊，是怎么回事的呢？无论长寿短命，无论是长寿短命、贫穷富贵啊，包括初世间的解脱，并不是天神赐死给你的，也不是天神把我们弄坏掉了，完全是由自己这个行为来决定，所以说就由自己修行而得。下面说，不是从供奉有烦恼性的天神等能得到的，所以不去皈依。也就是说，既然这个长寿短命、贫穷富贵是由自己的修行来决定的，那我们去皈依天神有什么用啊？所以说，有法而故。从这个万法存在的自然规律来看，贫穷富贵都是自己来决定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皈依天神没用，说不必要皈依他，啊，说诸天神等非说皈依，那些自然的规律，这是跟因果律有关系，跟你天神没有关系，啊，好了，这个第四，由因果故，诸天神等非说皈依。这个有因果故吧，那既然这个做事情，我们做好得好报，做坏事情得坏报，那这个是跟因果有关系啊，跟你天神是没关系的，那干嘛这个要归你的？下面啊，对这个问题呢，进行这个再仔细的辨析啊，一层一层的辨明分析下去。醒阳圣教论当中说，生听者是由造善业而得，是由供养听而得。下面进行啊这个仔细的辩论啊。我们讲真听啊，到底是造善业才能够得到真听，还是因为是供养了听神，然后呢才能得到真听。如果是造善业而得的，即因归善业。我们说这个真听啊，是造了善业才能真听的。那这样讲的话，跟你听神没关系啊，因为是我自己造了善业才可以真听的。如果是自己造善业才真听的，那我们供奉你听神也不必要吧，归途你也没用啊，主要还不是我自己做善业的啊。这个问题啊，自己做善业的跟你听神没关系的。如果是由供养听神而得的，那有的人说这个也许供养听神才能够生听的，那这里面还是有问题的。什么问题呢？如果说是供养听神而得到生听，下面两个问题，那你是因为供养本身的行为而得到升听呢，还是因为听神的原因而得到升听？因为第一个问题，现在问题是，如果是由供养听神而得到，供养是自己的行为，听神是客观的存在，本身是两码事情，所以这里问呢，是因为供养的本身而得到升听呢，还是因为听神的原因得到升听？我们这个要搞清楚。下面问下去，如果是因为供养，是因为我供养的这个行为 这个升听的，那就头囊的侍奉于诸听了。这个因为是供养的本身原因，对于升听的，那干嘛我侍奉你这个听人呢？这句话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供养的本身啊，下面说，因为行人随处供养，我不一定供养你听人呐、啊，我供养这个孤寡老人啊、哦，供养于父母师长，我这个行为本身就能够啊，感召了听报。那如果我供养的本身可以感召听报，这个供养随顺一样，那我为什么我要皈依你呢？皈依听神呢？那这个意思就这样意思。如果说不是供养这个听神，是因为听神的原因，下面说，如果是因为听神舍受，哎呀，这个听神可怜你啊，啊、哦，来舍受你，那就不供养也能升听了。你说我们这个听神跟你有缘分，听神把你拉上去，这可能不可能啊？那不可能的啊。所以下面说呀，当升听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升听，如果完全丢开这个不是供养的原因，纯粹的是听神怜悯我们啊、哦，来舍受我们，把我们带到听神去，那这样的话实际情况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升听啊，说明呢还是跟供养有关系。如果跟供养有关系，跟你听神没关系，我们为什么要这个皈依听神呢？所以这个两个问题啊都解决了啊。第三个问题，如果是听神舍受和供养合起来才可以升听的，我们说因为我这个又供养了听人也接受了，这两个合起来以这个原因才可以升听的，好像也是不对。为什么不对呢？下面说，这个行人祈求的多能如愿了，但事实不是这样。那说明什么问题啊？听神舍受，因为我们供养了这个听神，听神高兴了，所以让我们升听了，那说明这个听神是万能的了。但事实不是这样，听神并不万能啊。所以下面举个例子，比如遭感福乐升听后常住听上不再堕落等，听神等都不能忙其所愿。遭感福乐，你说我要这个富贵快乐，求听啊，求听神帮助我能够富贵啊，得到快乐，这个不一定能做得到。从来没有看到说这个听你求听听神把这个金元宝丢在你口袋里面，有没有？那是没有的啊，说他做不到。还有一个呢，纵然我们供养听神升到听上去了，你说让我们永远住在听上，这个能不能做得到？听神也没办法做得到啊。我们升到听上去之后，听福享受完了之后啊，他还会堕落下来，不可能不再堕落，说明呢这个听神并不是万能的。所以下面结论呢，由此可知听神等不是真正的皈依处。那有时我那如果说那我皈依福，福也不可能让我富贵常住啊，福也不可能让我常住听上啊。你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从来都没有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你皈依了我之后啊，就永远住在天上。释迦牟尼佛说，不是用我的手拉你啊、哦，也不是用谁来洗我们的罪业，而是通过我的智慧来指导我们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是教主，他是教育的这个为主，告诉我们什么道理，修行我们要自己修。其他的这个宗教呢称为救主，大家想想看，这个是不一样的。你说掉在水里边的时候才去救他，实际上是慢了一步， 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从教主教，就告诉你如何不要掉到水里面去，你看哪个高明，你看对不对？如果掉在水里面再去救你，慢了一步了。我们首先就告诉他，这个先教育他，你不要怎样让你不要掉在水里面。这个我们中医有句话叫上医医于木兰，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对于这个三宝的这个认识，这个很重要。是这个佛法里边啊，它是教导我们避免堕落三恶道，避免入罗生生死，让我教育我们呢，教导我们如何超越生死。那这个三宝是这样的功能啊。好了，这个对于这个听诊呐、啊，提出这个四种跟佛陀的相反的啊，所以说有赞可知，最高的听趣尚不可左归一，其余鬼神以及外道啊，就更不左为道了。那这个听趣就听到是最高的了啊，尚且不可以做我们的皈依陀依靠的地方，更何况其他的这个鬼道啊外道，那就更不作为道，更不要做了。所以说我们对三宝的功德，你必须要个彻底的认识，那这样升起信心呢，我们才绝对不会退失的。好，第四题下面说，以六相摄佛功德可以皈依。那这个听神经过这个四种分析啊，它不是我们真正的归途依靠的地方。那从佛的功德来说，可以从六方面啊来说明这个佛的功德很大，可以值得我们归途依靠。这里的分为六小点啊。下面说，在《瑜伽师地论》第74卷当中，以六相略摄如来的功德，可以是真可归依处。这个佛的这个功德无量无边，那这里呢用六种来说明。啊，略摄就是纲要性的把它这个归纳起来。啊，有六种功德，第一圆满。什么圆满呢？就是世界出世界法的功德无不圆满。那这个世界法功德是什么呢？所有的这个十善业功德啊等等啊。那如果从这个世界法来说，比如说这个奉事孝顺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个种种的这个慈善功德，释迦牟尼佛曾经为了救人呐、啊，我们《法华经》里面记载呢，这个大地没有一个叉，真空空气，无不是释迦牟尼佛为了救济众生而牺牲的地方。那他这个布施啊，就是以这个不单单是外财布施。连生命都不值得众生，上下大千世界没有一个空的地方啊。说这个世界法，这个出世界法的功德呢，所有一切的这个神通啊、智慧，什么都成就了。然后他这个圆满的境界呢，是超过一切语言可专表，一切语言就没办法表达。没有办法可以形容，一切歌唱咏赞所不能及。你说我们通过这个语言来表达啊，那不光是唱歌啊，这个咏赞啊都没办法。那说明这个佛的那种境界呢，它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用语言来表达的。因为这个语言是相对的工具，它是有一定范围的。我们的语言，我们有时候说这个语言啊，当然那个时候就空白无力啊，平常经常这样讲。那这个佛的境界呢就是这样，它已经超越我们凡夫这个境界啊。 所以没办法用语言来讲。第二呢是无垢，无垢是断尽一切烦恼习气。断尽哪些的烦恼习气呢？如贪欲，这个欲望很多啊。我们每一个众生啊，有的人是对名欲望很强烈，有的对财力、对财欲望很强烈，那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有人对吃的欲望很强烈，但释迦牟尼佛呢，对一切的这个欲望，什么都贪欲全部断掉。这个偏见、怀疑我们等等，那这个烦恼很多，这里随便举几个。佛呢已经断掉一些烦恼习气了。那这个听上听下，除了佛之外，没有人把这个烦恼怎么断完的。那这个。这个听神啊，我们经常讲的听神会发怒啊，他还有这个尊重心，他要一切人都要拥护他，要顺于他。你看那这个呢是这个那就是贪欲啊。下面呢第三点，不动。什么不动呢？就是如来究竟证得法身清净的功德，证到这个清净法身功德境界。这个法身是什么呢？就是万法的本体啊。万法本体是彻底清净的，它不会动的。所以证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呢，外不会被外道盗贼水火风等所毁坏，内不为祸业所动转。这个外道盗贼呢，这个是人为的啊。那这个佛不会被外道盗贼所动摇，那这个很简单，也不会被水火风等所毁坏。那这个如来的这个法身境界呀，比这个自然天灾呀、自然灾害也毁坏不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《法华经》上讲呢，说这个大火猛然三界，但是释迦牟尼佛说自己的灵柩上呢一点都不动，就是将来呀这个大三灾出现的时候啊，水灾、火灾、风灾把我们的欲界的全部破坏掉，然后呢一直到了这个初场、二场、三场，全部被火灾、水灾、风灾所破坏。释迦牟尼佛说自己的灵柩上呢一点都不动，所以外不会被这些东西所破坏，内不会被这个祸业所动转。祸那就是烦恼，业就是这个罪业第三，无等。无等就没有人跟他一起平等的，最高无上的是无等。这个第四啊，如来所证的功德，天上地下十方世界无与等者。佛所证的功德呀，无论是天上地下，天上的这个天人，地下的一切，乃至十方世界的天上地下，没有人能够跟佛和佛一样的正在平等境界的，没有人。第五，能作有情利事业。这个佛啊，这个身口意呢，有情就是我们凡夫众生。那这个佛的身口意，他这个无论哪个时候都是在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啊。所以下面比如说，即至如来三轮无时无刻无不在利益一切众生。这个三轮哪三轮呢？那就是身轮、口轮、意轮。我们凡夫身口意成三业，佛的身口意成三轮。那为什么佛的三口意称为轮，我们凡夫称为业呢？凡夫的这个身口意啊，起心动念也好，一举一动也好， 那多会种下上业恶业啊，说是为业。那佛的身口意呢，他是无时无刻不在帮助一切众生摧毁烦恼和罪业，就像轮子一样的在转，所以把佛的身口意呢称为是三轮。这个佛的三轮啊，无时不刻无不在利益一切众生。你看这个佛有这样功德，这第五、第六功能，就是如来利于一切时，不需作意发愿，也无分别平等利人。这个功能呢、啊，就自然的就能做到这一点。说这个不需作意发愿，不需作意的话呢，不需要故意的，我们把心要提起来，不需作意，不需要故意的这个发愿呢、啊，就做上师。然后在做上师的过程当中，他也不会有分别心，不会说这个人长得漂亮点，我给他帮助多点；长得这个丑陋点，我就不管他。富贵一点就拍他马屁，贫穷一点的话，这个看不起，那不会有这样。他是平等利益众生，所以也不分别平等利人。你看这个佛的功德啊，有这样的不同，所以不大的缘。如果恒常思维三宝功德，信心呢就会慢慢增长。所以我们这个修三皈依观非常重要啊。身心慢慢清净，就能得到三宝的加持。你看，我们首先要对三宝要升起信心。这个对三宝升起信心呢，这个加持力量啊特别强大。所以呢，这个身心慢慢清净啊，就能得到三宝加持。我们对三宝清净了，对三宝信心有了，那这个就容易相应了。容易相应呢，所以容易得到三宝的加持。这下面告诉我们，所以啊，对于三宝完全其信心后呢，要诚意的去广修皈依三宝啊、哦，修学一切佛法就无不成就的。那我们这里说，对三宝完全其信心后，那这个是初机者，刚刚学佛哦，说三宝这个好啊，那其信心的。那这样其信心呢，为什么还要去广修皈依三宝呢？皈依三宝不是让我们起信心的吗？信心已经起了，为什么还要去修吧？我们这个凡夫众生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光心无常，有时候一下子起信心了，有时候呢碰到什么事情就忘记掉了，啊、哦，退失信心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心啊还不稳定的，只有真正的我们光修三宝的功德，彻底的了解了三宝的功德之后，那我们这个信心才是坚固，就不会呀、啊、被这个外面境界所动摇，也不会退失信心。所以叫我们呢，这三宝起信心之后，还要去观修皈依三宝。那你只要这个真正起信心的时候呢，下面说修学一切佛法呀，那就无不成就了。这句话也是这个反过来告诉我们，性质当中我们学习这个佛法为什么这个不相应啊，那这里就明白了。那实际上我们对三宝的内在这个信心啊还并不是十分坚固啊。我们这个佛教里面有个故事啊，那第几代祖师啊，我忘记掉了，这个《摩诃里面记载的，大概这个桑那和修真者啊是谁啊？他告诉这个有个弟子啊，跟他学习佛法，然后呢，这个一般啊，这个弟子对弟师傅呢也绝对有信心。有一棵这个树啊，长在这个悬崖上面。他呢让弟子也爬上去，其他的弟子一说，哎呦，这个师父神经病了，脑袋出问题了，他怎么叫我们爬在悬崖上面的这个树上啊，这么可怕的地方，那不摔死掉了呀。所以有的弟子都跑掉了啊。这个唯有一个的弟子，他对他这个师父呢很相信， 然后呢，这个他师傅叫他爬到这个树上，他就爬上去了。他叫他两只手分开，他就分开来了。叫他两只脚也分开，他想想两只脚分开，他就摔死掉了。哦，下面是万丈深渊的。他想想既然说这个师傅叫我这个分开，那肯定有原因的。哦，他两只手分开，两只脚也分开来了，一下子摔下去。这个掉到一半呢，他一下子就开悟了，成了这个。这个成就啊，这个罗汉果位的。那我讲这个故事呢，就是说我们如果对三宝完全升起这个信心之后，那我们这个跟三宝相应啊，这个修学佛法呢就容易成就。平时如果对三宝信心不够，你在修这个法的时候你还怀疑，哎呀，这个法到底是真的假的，这个法到底能不能修成功的，到底呢这个出世界法这个有没有的，你说你怀疑大半天的话，你能这个你跟三宝怎么相应，他不相应啊，你说这个修行啊现在修得上去。那我们不要说这个对三宝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心，人跟人之间，你如果对某个人不信任，你做事情啊就没办法一心一意啊，我生怕呢会上他的当，所以心里就怀疑，这个做事情啊不能专心一致啊。有关这个修学佛法，那为什么我们修行要这个心静立信心，要心修三归观法呢？下面说，当末法时期啊，信心不足也是通病啊。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呢，就是因为信心不足，所以这个修学很难修得上去，这已经形成通病。所以修法难以相应啊，就不足为奇的。那反过来就是因为我们信心不够啊，所以把信心先修上去。浮华大海，信为冷落呀，哈哈。下面说，以这样的原因，对于佛的功德要恒常思维。必须努力的让自己内心升起决定的信心，那这个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修三归观的原因了啊。对佛的信心升起之后，对于法宝珍宝也就容易起信心了。那这个就是修皈依法最紧密的地方，就最重要的地方。如果对三宝起不了信心，何况对所开示的出离心等，怎么能够升起信心呢？所以不起信心，对自己改变习气，升起皈依虔诚之心就不可能有了。你看，这个就好像这个造房子一样，你地基不稳固，上面房子造的不稳固，上面房子不稳固，人坐上去那就徒危险，或者上面这个房子造不上去。所以这里说，你如果对三宝起不了信心啊，对佛法这个出离心这些呢，那你也不能升起信心啊。那你如果这个对三宝升不了信心，出离心也升不起信心，那就没有办法以佛法来改变啊自己的习气。所以这不起信心啊，对自己改变习气这是不可能有的，或者升起皈依虔诚的心也不可能有了。那如果我们皈依不虔诚，那你跟法不相应，跟佛法生不相应，你说这个修行能修得上去吗？我们经常讲啊，我们这个修行呢，这个叫像孤军奋战一样啊。那从我们凡夫到圣人，这个这么长的一个阶段，我们后台强大的力量呢，就需要三宝的扶持，三宝的加持。本身对三宝如果没有信心，得不到三宝加持，那我们一个人修行，你说这个怎么能够修得上去？